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五角大楼说俄军机地中海三次逼近美巡逻机；英国外长将访乌克兰，促俄罗斯停止军事集结；欧盟最高法院裁决，成员国如果违背民主法治价值观，欧盟可以扣发资金；纽约市长早餐会议，亚当斯邀华人领袖发声；白宫为过渡至大流行病非危机阶段做准备；德州从联邦政府获价值数百万美金的边境墙材料。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国防官员星期三表示，俄罗斯飞机近日以不专业的方式三次拦截美国海军巡逻机，其中一次距离美国飞机只有不够五英尺。五角大楼新闻工作主任迈克卡夫卡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拦截发生的时候，美国飞行人员正在地中海上空的国际空域飞行。美国海军说，美国飞行人员所驾驶的海军 P-8A 海上巡逻机是由波音公司设计制造的，用于反潜和反水面作战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美国一名国防官员说，俄罗斯人驾驶的喷气式飞机是苏-35战斗机。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率先报道了上述消息。多名直接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告诉这个媒体知，美俄双方的飞机非常接近。他们没有讲明精确的距离，但是表示俄罗斯飞行人员的操作是不安全而且不专业的。据北约和华盛顿16号表示，虽然莫斯科坚称要撤军，但俄罗斯仍然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这个令到国际社会质疑，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真的打算通过谈判来解决乌克兰的危机。据天空新闻报道，英国外务大臣利斯特拉斯今个礼拜将访问基辅，并同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列巴举行会谈，同时亦会在基辅发表演讲。他再次警告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面临经济上的严峻打击和全球孤立。特拉斯在一份摘要中说，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未来，活在不受侵略和威胁的世界中。安全议题应该是不可分割的，各国必须尊重他国主权并且信守承诺。这个意味着我们将同乌克兰以及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应对威胁，而且无论这些威胁来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欧盟的最高法院星期三裁决，欧盟可以扣下发给未能够维持法治原则的成员国的资金，这个为欧盟集团提供了一个履行民主价值观的强大工具。欧盟法院在裁决当中说，欧洲联盟必须能够在它的权力范围内捍卫这些价值观。这个位于卢森堡的法院做出的裁决不可以上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宣布欧盟集团跟着下来几个礼拜将怎样行事的时候说，今天的裁决证实我们处在正确的轨道上。欧盟委员会14个月前批准了一项规则，允许欧盟委员会扣发偏离欧洲法律标准的成员国的资金。欧盟在等候法院裁决前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不过亦有一些成员国提出了异议，好像匈牙利和波兰。 匈牙利司法部长朱迪特·艾尔加举了一个案例，说欧盟的这个裁决可能对匈牙利通过的保护儿童的法律施加压力。这项法律禁止匈牙利未成年人获取同性恋或者性别转换的媒体内容。纽约市长亚当斯今个礼拜在桂西园首度和亚裔社区举行一场不对外公开的早餐会，包括市小商业局韩裔局长金德燕和黄敏仪、李林达、袁在熙等三位亚裔市议员都是座上的嘉宾，并有二十几位来自华裔社区领袖和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受邀出席。纽约中华公所现任主席于金山和后任主席曾伟康都参加了活动，他表示会继续支持市长挑战保释法改革。法拉成华商会首席顾问杜比德就认为，纽约市想要解决亚裔仇恨犯罪，不能够只是得口号，而是要以实际行动了解不同族裔，互相支持。另一方面，纽约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礼拜三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亚当斯在致辞的时候强调社会安全是市政重要的一环。虽然亚当斯日前不能够在奥本尼成功说服州议会改革目前的保释法制度，但他会继续支持亚当斯向州府和州议会游说修改目前无现金保释法的必要性。根据白宫防疫团队成员礼拜三表示，他们对美国 COVID-19 病例的走势感到谨慎而且乐观。白宫正在为这一场大流行病进入非危机阶段做好准备。在礼拜三的一次视频记者会上，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主任亚伦斯基表示，过去七日以来每日平均新增病例下降了 40%。 他说住院病例下降了 28%， 死亡人数减少了 9.5%。亚伦斯基说，疾控中心正在收集社区健康信息，有关戴口罩的公共卫生指导原则很快就会更新。上个礼拜，亚伦斯基曾经表示，由于住院和死亡的数字还未低到能够修改有关建议的状态。虽然病例数字一直在稳步下降，但是美国 97% 的院郡仍然有着重大或者高度的社区传播。他说，疾控中心最关键的关切仍然是疾病的严重程度，大批的重症患者住院依然是能够威胁到医院的救治能力。在拜登政府停止修建边境墙项目之后，日前德州正从联邦政府那里收到了价值几百万美金的边境墙材料。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上个礼拜有1700多块钢板被联邦政府宣布为剩余财产，从加州运送到德州，用于在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德州设施委员会女发言人卢卡话俾呢一份报纸知，这个委员会在去年11月通过总务管理局申请了32英尺的钢制护柱板。总务管理局负责监督联邦政府不再需要的财产分配。据媒体 Tuscan.com 说，这些面板价值大约600万美金，它们足以建造大约 1.7 英里的边境墙。德州众议员 Troy Nels 说给霍士新闻知，德州有1250英里的边界。据华盛顿观察家报说，虽然这些材料是免费提供给德州的，但是德州花费了大约200万美金从加州将这些材料运过来。下面是一节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何锦丽将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和乌克兰总统会面。美财长说，中国需要更积极参与 G20 债务减免计划。未见实质撤军，美德呼吁俄拿实际行动降温。事已事事要求 Amazon 赔偿因举报而入狱的维权人士。英澳元首视频通话达成印太安全协议，承诺有台抗中。站在历史对的那边， NBA 球星坎特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白宫资深官员17号表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今个礼拜将在慕尼克安全会议场边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官员表示，今次会面将会是强调我们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性承诺的重要机会，定于19号举行。美国官员表示，贺锦丽在参与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德国总理舒尔茨等世界领袖会面。贺锦丽预计18号抵达慕尼克安全会议，亦将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滕贝格、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国领袖以及美国国会参加这场安全会议的跨党派代表团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6号表示，中国需要有更多作为，加速全球对穷国提供债务减免的努力。耶伦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承认，20国集团 G20 协助举债国的计划尚未能够快速执行，美国希望看到中国更积极参与。耶伦17和18号通过视频参加耶加达主办的 G20 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主要讨论对于开发中国家经济前景的关切。在 COVID-19 疫情期间，20国集团实施债务暂缓偿还倡议，来协助大量举债以因应卫生和经济双重危机的国家。但是这项计划已经在去年12月结束。20国集团去年通过旨在提供大型债务重整途径的共同框架计划，但仍然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且只有乍得、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三个国家要求根据他的条件展开谈判。耶伦说，中国等国虽然同意参与计划，但我们绝对需要比以往更加加快脚步，透过这个共同框架促成更快速有效的债务减免。他说，20国集团财长今个礼拜亦会持续努力制定策略，协助他国对付疫情，这个仍然是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棘手问题。美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示，俄罗斯16号仍然在乌克兰边境增兵，没有撤军的迹象，虽然俄国当局坚称正在撤军。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16号敦促俄罗斯采取实际行动化解紧张局势。德国总理办公室在舒尔茨和拜登通电话之后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侵略的风险仍然很高，需要极度谨慎。拜登一再警告，俄罗斯如果攻击乌克兰就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西方将对俄国企业和从俄罗斯得到俄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实施制裁。不过拜登亦重申愿意就军备控制、透明措施和战略稳定与俄罗斯对话。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亦乐意展开谈判。舒尔茨15号在莫斯科和普京面对面会谈之后，曾经和拜登通电话说明当日的情况。对于普京表示应该持续透过外交努力解决乌克兰危机，美国和德国领袖表示欢迎，并且强调必须全速推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克利和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星期三在写给 Amazon 首席执行官贾西的信中，要求 Amazon 公开支持中国劳工维权人士唐明芳向法院提出免除罪责和赔偿的要求。唐明芳因为举报 Amazon 的供应商衡阳富士康工厂侵犯劳工而被中共监禁两年，据讲他还遭到了刑讯逼供。中国劳工观察在今年1月30号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亦都呼吁 Amazon 正视催哨人唐明芳的诉求。这个组织认为，虽然 Amazon 在他的有关报告发表之后即刻对衡阳富士康公司进行调查，并要求他的供应商整改在生产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但 Amazon 和富士康双方都未履行 Amazon 供应链标准第5页道德操守中的第3条， 关于申诉机制和举报人保护的要求。声明说，富士康对他严重违法行为、举报人唐明芳的报复性行动，以及 Amazon 对他的供应商迫害举报人行为的不作为，代表着两家公司并未对他的供应链中的种种问题做出更正。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洲总理莫里森今日进行视频通话。英国承诺作为澳洲安全协定的一部分，投入$3,400万以加强印太安全。两个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俄罗斯，指出他对乌克兰的任何进一步侵略行为都将是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而且会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除了俄乌局势，约翰逊和莫里森还对有关中共侵犯新疆人权的状况表达严重关切，并且呼吁中共保护香港人权、自由和高度自治。两国领袖亦在声明中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作为不以国家为先决条件下的成员，或者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有意义地参与各项国际组织。就在今次双边会谈之前的一个礼拜前，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澳洲、美国、日本和印度举行了会议，承诺加深合作，以确保印太地区不受威逼，指的就是中共的经济和军事扩张。去年9月，英澳美三国结成的新的印太安全联盟 AUKUS， 三国表示将进行更深入的防务合作。 NBA 球星坎特16号在推特表示，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感到既荣幸又受宠若惊。他说，有时候表明立场比领到下一份薪水更加重要。土耳其裔的坎特在 NBA 征战11年，去年11月入籍美国的时候改姓为 Freedom。 他曾经多次公开反对中共压迫，揭发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公开力挺维族人、台湾和香港，还曾经呼吁抵制2022北京冬季奥运。曾经是 NBA 波士顿塞尔蒂克前中锋的坎特，今个月10号被 NBA 交易到休斯顿火箭队，但是火箭队随即又宣布放弃他。坎特16号转推大西洋月刊一篇题为《我们现在都是现实主义者》的文章，内容提到 NBA 对坎特好像中共对维吾尔族一样，眼不见心不烦。大西洋月刊文章还提到，当日有30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公开信，呼吁塞尔蒂克和坎特一起站在历史对的那边，不要放弃他这一名球员。文章一名挪威国会议员还提名坎特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美国国务院礼拜四表示，俄罗斯政府驱逐了美国驻俄罗斯的二号外交官。国务院官员称之为这个是使局势升级的做法，可能会影响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解决。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仍然留在莫斯科。礼拜四，沙利文收到了俄罗斯政府有关缓和紧张局势和改善欧洲安全提议的书面回应。被驱逐的外交官是沙利文的副手戈尔曼，他任未驻俄使馆的副馆长，已经工作了两年多，任期尚未结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官员说，戈尔曼的俄罗斯签证仍然有效，他被驱逐出境是没有理由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释放一系列防止通胀蔓延的信号，被认为是准备采取鹰派的货币政策。美国通胀率目前处于40年来的高位，在1月份美国的通胀上升至 7.5%， 鲍威尔不得不在货币问题上面临巨大的转变。华尔街日报指出，从某些方面来讲，鲍威尔现在面临的局面已经更加棘手，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没有一位美联储主席需要面对这么高的通胀。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对高通胀可能会引发新的经济问题，这个仅仅不是美联储，亦是整个国家乃至国际都需要面对的风险。 在美联储的历史上，压低通胀的做法往往会引发更多的经济连锁反应，但是现在美联储可能会使用更多广泛的工具来控制这个危险的局面。美联储的官员们警告说，对于未来的政策目前没有任何的可预测性。礼拜四，由于北京未能履行与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的承诺，众议院60名共和党议员敦促美国总统拜登就此采取行动。这些国会议员尤其关注了中共没有依照协议购买足够的美国农产品的问题。根据他们给拜登的信，北京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从美国进口739亿美元农产品，至今还差160亿美元的额度没完成。议员们在信中敦促拜登立即采取措施，纠正与中国之间不平衡的农业贸易关系，努力让中方做出新的可执行的承诺。礼拜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最新恶名市场年度清单，又称臭名昭著市场清单。微信和阿里巴巴的在线交易平台全球速卖通上榜。这是一份涉嫌假冒和盗版行为的市场名单，是一份包括全球最严重知识产权滥用和模仿者的年度汇编。2021年恶名市场年度清单审查确定了42个在线市场和35个实体市场，这些市场参与或助长了大量商标假冒或版权的盗窃行为。中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之一拼多多在2019年首次被纳入这份名单。淘宝、百度网盘以及敦煌网等中国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亦仍在2021年度的名单上，其他的还包括位于中国境内的9个以制造、分销和销售假冒商品而闻名的实体市场。加拿大队礼拜四击败美国队，拿走北京冬奥女子冰球金牌，亦为加拿大顺利摘低第5个冬奥女子冰球金牌，自从女子冰球项目在1998年长野冬奥首度举办以来，加拿大和美国包办了至今7届冬奥女子冰球所有的金牌，其中加拿大有5个，美国则有2个。在大会整个的比赛过程中，加拿大队和对手的进球数比是57比10，在北京冬奥选手入球的排行榜上前6名都是加拿大选手。礼拜四，乌克兰东部停火线地区遭遇炮击，俄罗斯支持的叛军和乌克兰部队相互指责。伏基说，在俄罗斯往边境增加军队之际，这些事件看起来好像是在这里挑衅。伏基指责叛军向几个地点发射炮弹，其中一些炮弹击中了一所幼儿园，还有一些炮弹击中了一所学校，学生们被迫跑到地窖躲起身来。乌克兰政府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在与俄罗斯支持的叛军之间达成的停火线上发生的炮击事件超出了通常报告的违规冲突规模。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最近几日又有多达7000名的军队转移到边境，其中部分兵力在礼拜三抵达，这个与俄罗斯一直说撤军的说法相矛盾。根据美国权威汽车交易网站埃德蒙兹的一份最新市场调研报告，与2020年1月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相比，而今年1月有 82.2% 的新车购买者在买车时花费的钱比汽车制造商的建议零售价高出 0.3%。 1月份新车购买者平均付出比建议零售价高出728美元的价格买车，而两年前购车者则平均获得2648美元的折扣。在埃德蒙兹调查的33个品牌中，只有6个品牌在以低于 MSPR 的售价出售，这些品牌是 MINI、 宝马、公羊、林肯、 Volvo 和 Alfa Romeo。 一名前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华裔教授涉嫌诈骗留学生以及客座教授，并因此获得了超过110万美元。最近这位现年41岁的华裔教授刘岳在联邦电汇欺诈案中签署了认罪协议。法庭的文件显示，从大约2016年4月开始，并至少持续到2020年的11月，这位曾任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工程学教授刘岳设计并实施了一项欺诈计划。 该计划的本质是通过实质性虚假承诺和陈述，从被 UWM 研究生课程录取的外国学生那里获得金钱。司法部的新闻稿说，电汇欺诈罪名的最高刑罚为20年的监禁，最高罚款是$250,000，以及在任何监禁期后最长5年的监管释放。星期四，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构 NHTSA 宣布对 Tesla 展开一项新的调查，原因是 Tesla 汽车可能在路上无故停车。在过去9个月里头， NHTSA 收到了354份 Tesla 三型和 Y 型车主幻影刹车的投诉。本次的调查涉及 41.6 万架2021年和2022年份的汽车，这些汽车配备了部分自动驾驶辅助功能，如自动适应、巡航控制和自动驾驶，使汽车能够在其车道内自动刹车和转向。 NHTSA 星期四公布的文件说，这些车辆在高速路上可能会意外刹车。该机构还指出，投诉人报告说，快速减速可能会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发生，而且经常会在驾驶时重复发生。很多的车主投诉中说，他们担心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追尾事故。香港实施严格的防疫政策，导致很多国际企业在运营上遇到难题。这个礼拜，花旗银行将6名高管从香港迁到新加坡和其他的国家，这是至今为止国际银行从香港调离关键员工的最大行动之一。彭博社的知情人士表示，花旗在香港的股票衍生品分销主管 苏丽 以及泛亚股票板块主管 Lee McQueen 都将转移，另有4到5名董事正在讨论调任的话题。目前最为困扰在香港的国际企业的问题是港府的防疫政策以及长时间的隔离规定。商业团体在早些时候发出警告，由于当局限制国际航班并实施严苛的防疫隔离措施，大型企业面临人才外流的威胁，在外界越来越担心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下降。美国共有近8000万例新冠确诊病例，大约有一半符合条件的人已经接种了加强剂，还有更多的感染从未被报告。综合上述因素，华盛顿大学卫生指标和评估模型研究所 IHME 的模型显示，估计有 73% 的美国人目前对 Omicron 免疫，到3月中旬这个比例可能会升至 80%， 这个意味着大部分人都受到保护，可避免新冠感染或缩短发病时间，这个进一步减少了病毒的整体传播量，可能会抑制新一波的疫情。专家们认为，这个趋势将使医院从不堪重负中解脱出来。2月17号上午，欧洲议会通过两项年度报告决议案，都纳入支持台湾条文，呼吁深化欧盟台湾双边关系。欧洲议会这个礼拜举行全体会议，表决并通过了包括欧盟共同外交企安全政策 CFSP 以及欧盟共同安全企防御政策 CSDP 两项年度执行报告决议案。议会呼吁欧洲联盟制定更有效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更强的防御能力来应对威胁，包括确保战略主权，减少对关键技术领域或对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依赖等等。此外，这两项决议都纳入支持台湾文字，包括强烈主张台湾作为观察员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会议，以及呼吁欧盟与台湾当局启动双边投资协议影响评估、公众咨询以及范畴界定工作等。加州州长纽森礼拜四宣布，加州首次转向以地方性疾病来应对疫情，该方法强调预防和对爆发的快速反应，这是近两年来的一个里程碑，类似于回归正常。加州礼拜四制定了一项与病毒共存的计划，将新冠病毒视为人们生活中永久性存在的部分。计划包括如何应对未来的疫情高峰和新的变种病毒，将根据疫情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破坏程度来决定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例如佩戴口罩。根据纽森的计划，与新冠病毒共存意味着加强加州的监测， 包括加强对废水中病毒残留物的监测，以观察激增的最初迹象，不再需要佩戴口罩，但在很多的情况下会鼓励佩戴口罩。在过去半年来，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表现欠佳，这个月更是遭遇了历史上单月最大的跌幅。在星期四继续下跌之后，它的市值已经跌出全球前十。星期四 Meta 的股价下跌 4%， 收于 207.71 美元。根据彭博社的计算，截至当日它的市值为5650亿美元，这个使得它落后于中国的腾讯控股，位居全球第十一位。两个礼拜前，该公司公布了糟糕的财报表现，股价更是断崖式下跌。到礼拜四为止，它的股价已经从去年的最高点下跌了 46%。当前的市值榜单上， Tesla 是第六位，它的市值为9060亿美元。在它之前的分别是苹果、微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以及 Amazon。 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
跟着下来请收听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驱逐美国副大使，乌东交火，美俄关系一波三折。探望徐州八鞋帽的两名女子被释放。一年花费3000万，徐州妇联的财务报告犯众怒。奇诺里维斯不屑中共，激怒小粉红。欧盟重新确立在非洲的影响力，对抗一带一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过去一段时间，美俄关系笼罩在乌克兰危机的阴影之下。虽然早前西方所预警的俄罗斯会在16号侵犯乌克兰并没有发生，但是俄罗斯就有新的动作。在2月17号，俄罗斯突然间下令驱逐美国驻俄国副大使。美国国务院证实，俄罗斯已经对美国驻俄罗斯副大使戈尔曼 Bart Gorman 落了驱逐令。美方断言这个是俄罗斯升级紧张关系的行动，美国将考虑反制措施。但是在18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进行了电话会谈，他呼吁俄方缓和局势。俄罗斯18号亦都宣布了新的撤军行动，撤走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坦克，并将部署在克里米亚的一些轰炸机转移到其他的机场。但与此同时，在乌东的亲俄武装和乌克兰政府军再次交火，这种情势令到美俄关系一波三折，状况频出。白宫副发言人 Jean Pierre 指责说，俄罗斯针对我们副大使的行动是无端的，他是大使馆领导团队的关键成员，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两国之间有必要的外交人员来促进两国政府间的沟通。白宫和拜登坚持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风险非常高，俄方是制造假象趁虚而入，他们准备入侵乌克兰，进攻乌克兰。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继续表示寻求外交解决途径。星期四，俄罗斯向美国递交回复，表示愿意就限制在欧洲部署导弹、限制军事演习等措施进行会谈，但又突然间下令驱逐美国副大使。基于这种扑朔迷离的局势，美俄关系的走向令人关注。在众多谴责俄罗斯的批评声音中，亦都有不少美国议员和观察人士持有不同的看法。美国之音18号报道，美国左右两派大部分关注都集中在怎样避免美国军事介入欧洲。共和党参议员 George Hawley 之前公开表示担忧，说拜登政府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这种做法是不顾当前地缘政治的现实。美国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所需的援助，抵御俄方的军事集结和其他威胁，但是美国的利益还未强烈到有理由为了乌克兰而和俄罗斯开战，必须以和美国利益一致的方式来援助，并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不被中共获得霸权的能力。民主党人亦都警告说，这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最近的美国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的美国人支持美国不参与结束这场危机的谈判。海外评论人士赵培认为，普京想建立一个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战略缓冲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普京不想北约将大炮放在自己家门口，他已经将底线给了美国了。但美国不单止没有正面回应，反而开始撤侨撤离大使馆，宣扬俄罗斯随时会进攻乌克兰。15号，普京表示已经决定从乌克兰边境撤出部分部队，这个等于已经伸出了橄榄枝，但北约没有退让，甚至对中共的态度都变得暧昧，通知中共不要帮助俄罗斯。赵培指出，这个态度给人的感觉是美国将俄罗斯当成主要敌人，中共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这就本末倒置了。俄罗斯不过是想争取生存空间，所以如果北约给俄罗斯一个战略缓冲区，一切都可以谈。但是共产主义不一样，他们的野心是颠覆全世界，没有妥协的余地。徐州封院拐卖妇女的罪恶，令到民众不单止为铁链女担心，亦都为两个自告奋勇去封院精神病院探望铁链女，但是就被当局拘禁的年轻女子的安危而担心。18号，关注这件事的骄傲女孩团队发推文说，可能迫于外界的强大压力，两个探班的年轻女子都被无罪释放。在推文入面，骄傲女孩说，虽然他们两个被释放，我们反而陷入长久的沉默。有几多人被这样非法地剥夺了自由，甚至是生命，只不过是没有外人知道。就同其他40年来被拐卖、殴打致死的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儿童一样，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死去沉冤，不要说有什么尊严地活着了，就连一个最基本的活着现在都成了奢侈品。有网友说，这两个女仔的释放离不开网友的声援和舆论的施压，那些不为人知的被拐卖或者被拘禁的，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理应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魔爪呢？另外，网友亦都在积极挖掘封院的官方黑幕。网友新疆法律人李婷婷发文说，当地的渠家16人，其中10个是封院的科级干部，一个在江苏省委办公厅任职，有两个是宽厚镇的党委书记、副镇长。关押李莹的这个医院的副院长亦都是渠家人，不怪得他们会抢这两位勇敢姐姐的手机。宽厚镇封院为什么密不透风，高墙到底是维护了谁，可见一斑。另外，近日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充斥着两名女子的讯息，一个是封院铁链女，另一个就是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的美国混血儿谷爱凌。有消息说，中共官方大力吹谷谷爱凌现象来淡化铁链女的消息。根据微博话题的数据，截至17号深夜，谷爱凌的话题有 10.7 亿人次阅读，讨论次数是 19.7 万。但是官方通报徐州封院生育白孩女子情况的阅读次数就高达 39.7 亿，讨论次数亦都冲到293万。网友郭德纲发推文说，488家媒体、2.7 万人原创参与炒作运动员千人计划的谷爱凌阅读量不过是10亿几，而18家媒体参与报道 5.6 万人原创帖徐州封院铁链女，纵时不时被删帖封号，阅读量就达到 37.9 亿。冬奥会完全被民间对铁链女的爱心和关注所击败，北京冬季奥运就是耻辱。徐州封院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民众痛斥徐州地方政府编造谎言包庇罪犯，尤其是徐州妇联，引起网络社群铺天盖地的问责和声讨。 除了妇联在财政方面的黑幕亦都被曝光，有中国网友在网络上发了一份徐州妇联2020年度的财政报告，他们一年的花费达到3000多万元。但是这个负有保护徐州妇女儿童权益职责的机构就对铁链女的事件一直装聋扮哑，引发众怒。公众号挪威托2月17号在网络社交平台发了一份报告，涉及两个机构，分别是徐州市妇联和下属的徐州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这个财政报告显示，在2020年一年里面，这两个机构就花费了3000多万人民币，其中只是人员经费支出就达到1100多万，主要是用来发工资、补贴、奖金、医保、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支出，公用经费就是129.98万元。开支项目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暖气费、差旅费、培训费、会议费和接待费等等。妇联的各项经费是政府拨款，列入财政预算，亦即是说全部都是纳税人的钱。而徐州妇联在2020年从当地的财政部就拿到1920万的拨款，其余的款项是来自徐州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赚的钱。针对这些情况，网友表示，徐州老百姓每年付出上千万的资金，养着一群自称是以维护妇女权益、推动妇女事业进步为使命的人，但这个机构就对铁链女的遭遇置若罔闻，无所作为。有网友发帖评论说，妇联的人在做什么呢？在这准备3月8号的电影票，是不是不如干脆同自己锁条铁链啦？中国妇联呢，是眼盲了定是耳聋了呢？中国独立作家曹天发帖说，铁链女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未看到任何一个全国妇女组织对这件事讲一句关切的话，国家财政的每一分钱都是民众的血汗钱，不应该养这班麻木沉默的冷血动物。在荷里活和中共狼狈为奸的时候，不少荷里活明星都自愿或者不自觉地参与其中，但是国际巨星奇诺里维斯就是例外。根据英文大纪元报道，因为主演《生死时速》《黑客帝国》等著名影片而闻名的奇诺里维斯没有兴趣讨好中共，在涉及中共的问题上，就好像在《黑客帝国》里面一样，他选择要面对真实世界的红色药丸，而不是能够继续沉迷在虚假世界里面的蓝色药丸。根据报道，里维斯不单只是一位有成就的演员，他亦都是一位有成就的音乐家。在3月3号，他会在第35届年度西藏之家美国慈善音乐会上演出。西藏之家 Tibet House 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教育组织，致力于保存和维护西藏古老的哲学、艺术和文化传统。在中共迫害打压西藏人民的时候，李维斯准备采取支持西藏的立场，不出所料，这个激怒了中共。荷里活报道者 The Hollywood Reporter 最近报道，李维斯激怒了数百万小粉红，他们叫嚣说李维斯和他未来的所有作品都应该被禁止进入中国大陆。这位电影明星正是急速地成为中国娱乐界不受欢迎的人，这个令到他维护西藏人权的意愿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报道说，李维斯拥有3.8亿美金的身价，他不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他站了出来。自从很多年前荷里活明星理察基尔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批评中共占领西藏和他的可怕的人权状况之后，很久都没有一个真正的荷里活重量级的人物站出来对抗中共了。这个是荷里活发生的最好的事。讲到电影，中国市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对于李维斯来讲，似乎有比钱更加重要的事情。2月17号，欧盟有一系列活动显示他对中共的态度。当日，欧洲议会通过两项年度报告决议案，强调对越来越霸道的中国要以可能合作、必要竞争、 不可避免对抗的三项原则为基础，制定一个更加自信、全面和连贯的欧盟对中国的战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警告，欧洲正处于危险之中，这个敦促我们要掌握话语权。法国议员卢雅索16号在欧洲议会强调，欧洲面临的新威胁包括与中共相关的经济胁迫、虚假宣传和涉盗知识产权等，都表明混合战争的出现需要新的强有力的回应。同一日，欧盟来了40多位非洲领导人，欧盟希望重新建立他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来对抗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欧盟将在峰会上提供几套支持方案，来加强非洲的卫生、教育和社会稳定，并会承诺投入他3000亿欧元的全球通道投资计划的一半，与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抗衡。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表示，欧洲和非洲两个大陆紧密连接在一起，非洲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另外，欧洲投资银行4日宣布，它将向非洲国家提供5亿欧元的廉价贷款，来加强医疗保健系统。这个信贷额度预计将会调动总计10亿欧元的私人和公共投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假冒产品来源国，中国或将会在俄乌冲突中付出沉重代价。布林肯说，美国不是挑起战争，而是要防止战争。江苏政府成立调查组调查八孩母案，16亿国人关注。单日确诊超过6000，再创新高。港府划推全民检测。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星期四2月1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发布最新的恶名市场年度清单 The Notorious Markets List。中国信息平台微信和阿里巴巴的在线交易平台全球速卖通上榜。在这一份涉及假冒和盗版行为的市场名单，是一份包括全球最严重知识产权滥用和仿冒者的年度汇编。2021年恶名市场年度清单审查确定了42个网上市场和35个实体市场，这些市场参与或助长大量商务假冒或版权盗窃行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名单包括首次确定全球速卖通和微信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这两个重要的中国网上市场，据报推进了大量商标假冒行为。中国最大的网上零售商之一拼多多在2019年首次被纳入这一份名单，阿里巴巴的淘宝、百度云储存服务、百度网盘和敦煌网等中国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亦仍然在2021年度名单上。其他的还包括位于中国境内的9个以假造、分销和销售假冒商品而闻名的实体市场。假冒和盗版商品的全球贸易破坏了美国的关键创新和创造力，并伤害了美国工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声明中说，这种非法贸易还增加了对参与制造假冒商品工人的剥削性劳工行为。假冒商品可能对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和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多年来，美中在关税、技术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一直处于贸易紧张状态。USTR 星期四的这份报告将中国列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查获假冒商品的最大来源国，亦是强迫劳动产品数量最多的国家，包括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微信面对中国的版本被视为是中国最大的假冒商品平台之一，到2021年微信全球活跃用户超过12亿。 在乌克兰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普京最近前往北京，目的是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并在西方压力下协调两国政策。俄罗斯大兵压境乌克兰，大有随时可能入侵之势。政治观察人士指出，这个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罕见的危机，令中共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一方面，作为俄罗斯的战略伙伴，中国不得不对俄罗斯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一场危机亦令中国无可避免地面对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令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并拖累已经严重放缓的中国经济。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几日来已经花了几日时间来权衡利弊，闭门激烈讨论如何应对俄乌危机，在不损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支持莫斯科。虽然中国尽力将自己说成是这一场危机中的局外人，但中共和俄罗斯为伍，作为对抗西方的盟友，不可能避免地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加深了本来就已经严重恶化的和美国、欧洲甚至亚洲国家的紧张关系。澳洲总理莫里森最近指责中国对乌克兰局势保持沉默。美国国防部亦指出，中共对俄罗斯不言而喻地支持非常令人警惕，令欧洲的安全局势更加不稳定。国防部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在这个星期说，中俄最近的联合声明无疑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中国已决定在欧洲发生的事情上和俄罗斯站在一起。美国太平洋空军 US Pacific Air Forces 司令维斯伯克 Kenneth Wilsbach 星期三警告说，在国际社会专注乌克兰紧张局势之际，中国可能趁机在亚洲趁机挑衅，看到欧洲生乱后恐将会在亚太蠢蠢欲动。他说，我建议我们都密切关注中国，看看他们企图从欧洲危机中捞取到什么的机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2月17号说，他在联合国安理会谈论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争。我在这里表示的信息是验证了的，几个月来我们看到了这些情况在我们的眼皮下展开。请记住，虽然俄罗斯一再嘲笑我们的警告和警报是夸张和无稽之谈，但他们一直在乌克兰边境稳步集结超过15万军队，具备进行大规模军事攻击的能力。不单单是我们看到了这一点，盟国和合作伙伴亦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布林肯说。他敦促俄罗斯使用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驻兵几个星期，但俄罗斯否认会入侵乌克兰。布林肯说，如果俄罗斯不入侵乌克兰，这样我们将松一口气，因为俄罗斯改变了方向，证明我们的预测是错误的，这样将是一个比我们目前好得多的结果，我们将欣然接受任何人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布林肯说，他已经发信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提议他们下星期在欧洲会面。他还提议举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议，但他同时说，俄罗斯可能会以美国是在煽动歇斯底里来回应。俄罗斯政府今日就可以毫无保留地宣布，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并向世界清楚陈述、直白地陈述，然后将你们的军队、坦克、飞机送回去飞机库，将外交官送上谈判台来证明这一点。这样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世界将记住这个承诺。俄罗斯现在是拒绝做出承诺，布林肯最后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证实，俄罗斯已驱逐美国驻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戈尔曼 Bart Gorman， 美将做出反制措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格林菲尔德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星期四上午介绍话，喺白宫、国务院同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星期三举行咗一系列会议之后，国务卿布林肯连夜决定参加星期四嘅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徐州八鞋帽事件在发酵20日后，靠着民间舆论，终于令到省级官方开始回应。2月17号，江苏省委省政府宣布成立调查组，对丰源生育八鞋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消息一出，立即登上微博热搜，短短数小时内的阅读量就达到了16亿。不过央视微博已经开启了评论限制，而大量网友对于省级官方介入调查并不看好。有网友讥讽说，当初李文亮亦建议成立调查组，结果调查说是美国人的阴谋，这次最后可能亦是美国人拐卖的。央视新闻 App 17号中午发布，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源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严惩，对有关负责人员严肃追责，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咁显然官方对呢件事嘅处理已经升级，但系仲冇去到中央政府层级。上述官方回应亦系2月10号第四份通告发布后，再度有官方权威声音出现。徐州八鞋帽事件成为中国新年期间中国民众最关注的新闻，官方在舆论的压力下，先后发布四份自相矛盾的通报，不断激起网友的怒火。而随着八鞋帽事件的发酵，更多被拐卖妇女的相关事件被曝光，但无论是妇联等机构还是官方媒体，都对事件选择性失明。尽管媒体装聋扮哑，但越来越多的自媒体人和大 V 为八鞋帽发声。2月15号，北京大学的100名校友向中国最高当局发出公开信，要求立即对丰源的锁链女事件展开调查，给人民一个真相，还社会一个公正。北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在校生亦发出相同的呼吁。中国民众亦纷纷举牌，要求当局彻底调查事件。有人仲用行为艺术声援八鞋帽。香港中共病毒确诊个案星期四17号再创单日新高，超过6000宗。当局放宽出院条件，加快病床的流转。同日，首批广东省抗疫专家组抵港。消息指，港府考虑进行全港性的全民病毒检测。香港星期四新增6116宗中共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初步确诊约6300宗，由今年1月起至今已经有16600宗个案，超过过去两年病情的总和。港府形容情况非常严峻。另外，再多24名患者死亡，介乎36至98岁。有15人是在过去一日离世，9人分别在上个星期五至星期二离世。医管局解释，由于个案出现滞后，因此延迟公布。其中36岁离世者有长期病患。为加快医院病床流转，当局放宽出院条件，患者留医7日后检测阴性可以出院，回家接受家居隔离。在检测设施的患者都是一样，7日后检测阴性可以回家家居检疫，14日后再接受测试，阴性就可以解除隔离。前提是这些患者的家居合适，没有同居的长者和孕妇等。至于在家等候安排的患者，若果在家中14日后检测阴性，亦会被视为不具传染力，可以回复自由。由于确诊个案日日创新高，有消息指当局研究多个应对方案，包括强制全民检测，初步考虑最长一个多星期内为全港700多万市民做3次检测，按身份证号码分批进行，确保没有走漏。初步倾向不禁足。特首林郑月娥承认已经向北京提出请求，大幅增加香港检测能力。 如果好短时间做全港700万人的病毒检测，而且是核酸检测，不是快速的抗原检测，是一个很大的行动，所以要规划得很详细，在什么地点，怎样进行，怎样分批进行，做几多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